平安，
平安。
很感恩又能够来到曼海姆，看见许多许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真的很感恩。也看到了一些老朋友，感觉非常亲切。但是呢，也看见来了一些新朋友，不是很认识。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团契，来到这个家，来到今天这样一个聚会。我和这些新朋友一样啊，是这一个团契的客人。因为我一年就大概出现这么一次啊，那今天来了一些新朋友，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和大家先有一些互动，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好吗？这个游戏很简单，我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如果你是的话呢，你就举手，很简单嘛，对不对？然后呢，在你举手的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你旁边的人是否有举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去了解其他人机会啊。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彼此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人数也比较多，可能你并不了解你身边的人。我会问一些问题，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举手好吗？好，我们从男女的比例开始好吗？今天来到这个聚会的女生有多少，请举手。哇，女生很多。男生有多少？哇，男生少很多。好，那第二个问题，在今天来到我们的朋友当中，你来到德国不到两年的请举手。哇，有一些，不算太多啊。好，那超过两年不到五年的请举手，应该是最多的。好，那超过五年不到十年的请举手，有两位。 OK， 超过十年的请举手。哇，有这么多。 OK， 这么多已经超过十年。哇，超过二十年的请举手。哇哇，这个团契真的很厉害。好好好。第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来自哪里。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北方的，我们以长江为界，好吗？中国大陆北方的请举手。北方应该比较多。好，中国大陆南方的请举手。哎，差不多。港澳台的呢？港澳台有两位。 OK， 然后其他地区的呢？华侨或者是等等，没有。 OK， 好。再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朋友是学理科的请举手。只有一位啊。哇，两位，两位。 OK， 学工科的请举手。工科，哇，那么少。 OK， 学文科的，艺术类的。 OK， 学文科的最多了。好，还有你觉得你的科不能被归类的请举手。OK， 有好多不能被归类。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有信仰，不管是什么信仰，基督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可以，你觉得你是有信仰的请举手。是大部分。你觉得你没有信仰的请举手。哎，比较少。 OK， 好，谢谢大家。现在该轮到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啊。那我叫天际，浙江人。刚刚袁平叔也介绍过我，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来到德国了，我算是半个德国人，在这里生活学习。我大学学的是化学和物理，所以呢，我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我在法兰也念了三年的博士，那从去年呢就进到北边黑森州北边的一个城市 Giessen 那里就读神学。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一直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专业领域当中徘徊。而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的环境当中，我接触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领域的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同，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就像今天来到这里的你们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那说到故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叫做说故事的人。你喜欢听故事吗？有很多人点头啊。那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母亲就喜欢给我讲故事，我每一次都能听得非常的专注。我不知道你是否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人都喜欢听故事，而人都会讲故事。故事好像是人的原始记忆的一部分，永远都不会过时。说故事的人，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刚刚有很多是文科生嘛，对不对？我想问在座的人，有学哲学或者学文学吗？ 没有啊，很可惜，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学习，因为我今天要讲一讲哲学和文学啊。那么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如果你是学哲学或者学文学的话，你一定知道一篇短文，这篇短文就叫做说故事。没错，这篇短文就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文学评论者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篇短文。我还记得我认识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语言学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参观，他有一个很大的书架，然后在最中央的部分就放了一本本雅明的文集，对他来说十分的重要。那么这篇短文在讲什么呢？简单的说，这篇短文在讲一个区分，说故事和小说的区分，说故事的人和小说家的区分。什么意思呢？本雅明他所要描写的是一个口述文化到文字文化的过渡和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们有很多人喜欢读小说，对不对？你喜欢读小说吗？我们怎么读小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个人读，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说可能情侣可能会一起读一本小说。所以本雅明的观点是，小说这样的一种现代的发明使人寂寞，使人更孤独，读小说是一个孤独化、寂寞化的过程。但是呢，故事却不同，故事是一个向外分享的过程。说故事是一种很远久的记忆，记住的记忆，艺术的意义。从前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故事？我们想象一下，50年前，我们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没有电视啊，没有很多的娱乐，哎，就这么一群人围着一个老人家，听他讲故事，讲那些祖祖辈辈所传下来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每一代的转述都会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每一个说故事的人呢，都会在自己的故事上面留下一些痕迹，就像每一个人的指纹一样，而这些指纹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那些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都蕴含在这些故事里。总而言之，小说是一个向内孤独化的过程，而说故事却是一个向外分享的过程。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一个个体经验不断破碎化的时代，说故事是非常有魅力的。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但说故事这样的一种向外的分享，能把今天来到这里的人连结在一起。说故事能使带着不同经验的人彼此的连结。因此呢，说故事，这就是我今天的使命。说故事的人，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身份。那大家肯定要问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它的名字也非常的特别，叫做毛毛，毛毛，西西与浪子。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绝对在网络上找不到的啊！准确的说，这是由三个故事拼凑起来的故事，故事三部曲。那我要从第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毛毛是谁呢？是三毛吗？还是哪一个动画人物？不是啊，我今天讲的毛毛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惊讶，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PPT 毛不易。谁认识毛不易吗？应该倒过来问，谁不认识毛不易吗？请举手。哎，还真的有一些，但是呢，我看见他们的年龄可能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年龄，不认识毛不易啊。哎，但是你看，有大部分人都认识毛不易，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为你们准备的。那众所周知啊，那这个毛不易是去年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当中火起来的一个原创歌手。毛不易大家可以看图片啊，他的外形非常有特色，彬彬有礼，有一些羞涩啊，低着脑袋，弯着眼睛，上扬着嘴角。有人说他是那个花痴脸，在我见到他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花痴脸，他把他这种叫做花痴。那他为什么这么有名？也许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都会认同，从毛不易 到巨星毛不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啊，毛不易在之前他是一名护士，在他成为巨星之后呢，他回想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每天8小时无止休的这样的工作，而这位实习护士毛不易经历了许多生老病死的极端场面，从起初的这一种惊悚的感触，到之后的频繁接触生命离去后的那一种麻木，而这些特殊的经历都奠定了他之后创作的基础，而他对生命的一种理解都流露在他的歌词当中。那么毛不易他为什么能够出名？他的歌词有什么特别之处？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因此他也是一个会说故事，而他自己的故事抚育出很多故事性的作品。他的歌词平淡但不失深刻，幽默但不失对这个时代敏锐的洞见。所以我选了一首歌啊，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诗歌赏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像我这样的人》，肯定很多人都听过，对吗？因为这是可能他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为大家朗读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朗读一下。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歌词非常的直白，对吗？那么毛不易为什么能够成功呢？我想他的歌词能拨动所有人心中的一种深层的共鸣，他所描写的是人的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种困境和这个时代的焦虑。我想这段歌词传达了两个永恒不变的秘籍。第一，生命的意义，听起来可能有点老套，但是的确这是人最古老、最真实也最深刻的问题。毛不易的歌词所传达出来的那一种迷茫、那一种方向的缺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所说的那样，被抛在这个宏大的世界当中，一个在我们以先就已经存在，在我们以后也将继续存在的世界中，我们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成长的痛苦，慢慢的长大，我们都为自己的人生在做计划或者被计划，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成为现实，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落空。有的时候我们不甘心、不满足，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认命。就这样我们继续不断地制定新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最大的局限，就是我们人生可能性最外围的边界，那就是死亡。而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面对的迷茫、没有方向、孤独，这是毛不易的歌词对人生的诠释。而在这样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个最终极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那一个意义是什么？我想这段歌词也提出了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的价值。我不知道毛不易刚才的这段歌词有没有打动你，或者说哪一句歌词最打动你？我想最打动我的歌词是最后那一句，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啊，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真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毛不易所要表达，这是一种人最基本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在被生下来之后，我们就在一种关系当中，首先是与父母的关系。我们当我们渐渐的长大，我们不断的扩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关系网，我们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我们与这个社会的关系。而在这种种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种最基本的需要， 被爱的需要，被认同的需要，被接纳的需要。我们慢慢的开始注重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我们觉得我们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有的时候我们达到了目标，获得了认可，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落空，经历生命当中的无常。而我们也发现，人的爱往往是有条件的，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会失败的，因此我们会受伤，我们会失望，甚至会憎恨。而在这种无常当中，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所以毛不易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被爱、被肯定、被接纳的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也人心疼？他所描述的是人最基本的，人在最存在性的孤独感当中的那一种最大的需要。所以毛不易的歌词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命题：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但请注意，毛不易的歌词以问句结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毛毛他没有回答，他也在寻找。我们究竟在哪里可以寻见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奠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要进入到第二个故事，我要讲一个关于西西的故事。那西西是谁呢？香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西西，但我说的不是他。我要讲的西西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话人物。没错，我要讲的就是西西弗斯 Sisyphus 这个希腊文的名字。那西西弗斯是谁呢？你可能不知道西西弗斯是谁，但是你肯定见过这一个画面。传说西西是一个王子，以他的狡猾机智闻名。那他的机智呢，不仅让他获得了很多的财富，他也用他的狡猾去欺骗他，最后受到了惩罚。那他受罚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他必须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推到山顶上去，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呢，这个巨石又会滚落到山下，如此的永无止境的重复下去。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名，而且被无数次的重新的诠释。那这个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加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说呢，西西弗斯的故事所传递的是一种荒诞，一种荒谬。那一个西西就是我们，那一个不停推石头上山的动作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荒诞的，多少次我们攀登人生的高峰，我们带着期待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希望借着我们的努力被认可、被接纳、被爱，但到头来我们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永远无法摆脱荒谬的命运。所以加缪这位哲学家他就说了，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荒谬当中，但是呢他却生活在荒谬当中，因为他没有选择。那另外一种呢，他知道自己，即便他知道自己生活在荒谬当中，但仍然推石头上山，没有办法摆脱荒谬的命运，因为只有荒诞才能证明人的存在。哪一种更像悲剧？两种都是悲剧。这样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解释，也使我联想到一部非常著名的戏剧，来自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姆韦·贝克，他写的一个戏剧叫做《等待戈多》，我乃从中国的，非常的著名，也许你看过。那这出戏的情节非常的简单，你大家可以看这个剧照啊，分成两幕，这两幕的剧情几乎是重复的。这出戏呢，说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在等待另外一个人，那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戈多。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一些没有逻辑、上文不接下文的这样一些荒诞的对话。比如说他们会打发时间，就讨论各种自杀的可能性。那在每幕的最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信筒，然后他会通报说葛多的到达将继续的推 推出，就这么简单，故事结束。大家想象一下，你去看那个戏剧，幕一拉开，两个人，啊，一堆的废话，然后的幕拉走不关场，又拉开来，又是这两个人，幕又关场，就这么简单，非常的荒诞。但是呢，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在讲什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可能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故事和西西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无可奈何的、漫长的、毫无意义的等待，就像西西一样，原地踏步，毫无进展。最终徒劳无获的这样的一种等待，就是我们荒诞生命的写照。而且最重要的 ，Beckett 在他所写的戏剧当中，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荒诞的原因。这出戏叫做《等待戈多》，对吗？这也是这出戏最诡异的地方。戈多是谁？戈多从开始到结尾都没有出现，没有人见过这个人。戈多究竟存在吗？如果你对哲学史有一点点的了解，你会知道，戈多事实上是一种隐喻，他所暗示的是尼采，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尼采他说了一句话 ：“God is poor”， 上帝死了，没有上帝，对他来说没有上帝，所以。作者这个戏剧家他想表达什么？生命为什么荒谬？生命为什么荒诞？请大家注意听，当一个人脱离他的宗教性，当一个人脱离他的形而上的根源的时候，当一个人脱离他的信仰，当一个人宣告上帝已经死了，所以生命变得荒谬，生命变得没有意义。如果存在主义是正确，如果真像加缪所说的那样，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是荒诞的，如果这真的是人最真实的光景的话，那真的就像加缪所说的那样，这世上唯一的哲学问题就是我应不应该去自杀。我刚刚表达的很抽象，我要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和大家有一些互动。因为我想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必须思考。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谁有孩子的请举手。有孩子不多，但有一些还好。 OK， 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张力。一方面，我们提倡一种最崇高的价值观，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要人人平等，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德国宪法第一条，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宽容、和平、公义、博爱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动摇的。这些已经变成我们固有的价值观，这是我们所谓的意义，人生意义。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怎么对我们的孩子说呢？我们的学校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校对我们的孩子说，人和动物没有区别。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人是偶然的存在，人只是在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从低等生物演化而来。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能自己去定义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定义所谓的意义。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这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有最崇高的价值观，人人平等、人的尊严、宽容、和平、公义、博爱等等，但另一方面，这一个社会、这一个世界，它却不能够提供一个基础，提供一个真正辅助这些价值观的理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这一种矛盾、这一种深刻的困境、这一种张力，就是我们现今世界的真相。我不知道，在刚刚的这段分享当中，你是否有一些收获？我不再重复。但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面对、必须去思想的。我们回到西西弗斯的故事，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出自圣经的传道书，毛不易所想表达的，过去的人已经表达过。西西弗斯的故事所描写的困境，是你的困境。是我的困境，是毛不易的困境。一个想寻见意义却寻不见，一个想要被爱 却找不到真正的他；一个想要被肯定、被接纳，却寻不见真正的肯定和接纳的这样一种困境。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本来可以停止在这里，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价值。但我的这个故事却不是如此，我要讲毛毛、西西与浪子当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有一天，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被问到，所有文字当中最感人的是哪一篇？他作为一个大文豪，不假思索地答道：圣经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耶稣他所说的一个故事。根据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个小儿子对他父家的约束已经厌烦了，他认为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误解了他父亲对他的爱护和关怀，于是呢，就决心随从自己的心意而行。就这样，他领得了父亲的财产，就离开父家，往远方去。他既拥有大量的金钱，又可随心所欲的行事，因此呢，就洋洋自得地认为他达到了内心最深的愿望。在异地，不良的友伴帮助他更深地沉溺于罪恶之中，于是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产。他从父亲那里自私地要求来的钱财，尽都浪费在花街柳巷之中。他青春的精力消耗，一生的黄金时代和青年光明的远景，这一切都被欲火烧尽了。圣经说，后来那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于是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在当时的犹太背景来看，这是最下贱、最卑鄙的工作。这个青年原以自由而深自庆幸，现在却成了牧猪女。他已陷入最苦的束缚当中，当初诱惑他的美色、虚荣已成泡影。那些在顺利的日子集中在他身边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他坐在地上，在那凄凉饥荒之际，除了猪群以外再没有一个伴侣。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而在那处于困苦境遇的浪子，他在思想：我究竟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当初我拿走父亲的财产，父亲还没有死，我就要索取他的遗产，我究竟想要什么？我要自由，我要没有拘束的生活，我要享受，我以为享乐就是人生的全部。我想要那一些所谓的朋友们的认同和接纳，原来他们看中的只是我的金钱，现在他们甩下我，我怎么会变得如此的落魄？而在这个时候，圣经说，浪子终于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那里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吧，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哪怕是做一个我父亲的故宫都好啊。浪子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仍能从父亲慈爱的感召当中看见一丝的希望，是父亲的慈爱吸引他回家。就这样，他因饥饿与虚弱不堪浑身发抖，但是他还是鼓着勇气前进，沿着回家的道路。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他会怎么面对他的父亲？这位父亲会接纳他吗？我们先停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浪子的影子。也许你会说，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浪子这么坏无倦。也许你会说，我们大部分人也没有浪子这么凄惨，的确。但我们都像浪子一样，经历人生的高峰和低谷。我们就像浪子一样，因着内心深处的不满足感，那一个缺口，踏上通往远方的路，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也像浪子一样，借着我们的金钱，借着我们的能力，多么想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接纳。我们也像浪子一样，因为生命的无常，因为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被打回残酷的现实。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哪里可以寻见真正的爱和满足？当这一个青年人，当这个浪子，当他以疲累和痛苦的脚步踏上归途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正在等候他的归来。在他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认出他来了。他用爱的敏捷的眼光看见儿子多年摧残的身躯，圣经上说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长久紧紧地拥着他。他不愿让人藐视他儿子狼狈不堪的样子，所以他就把自己身上那件贵重的外袍脱下来，裹在儿子瘦弱的身上。而那浪子忍气吞声的痛苦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人。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而父亲却紧紧的把他贴在自己的身旁，把他带进家里。父亲并不说：“因为你的贪婪，因为你的罪行，你不配做我的儿子，你只能做我的雇工，我的仆人。”不是的。父亲相反，要拿家里最上好的东西出来，来尊荣他，而且他的仆人也要来侍候他。父亲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拿来戴在他的手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故事中的浪子有没有做错呢？他的确做错了，错得很离谱，比我们大多数人错的都很更离谱。但耶稣的比喻当中却没有讽刺和指责浪子过去的罪行，反而我们感觉到浪子的弃往已经不再被追究了，已蒙赦免，不再纪念，而且是永久的被涂抹。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浪子好像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待遇，不是吗？他没有资格领受这样的恩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不配做你的儿子。”那这种原本的没有资格获得，这种不配，就是这整个故事的精髓。浪子的确不配，但他的父亲却用最大的无尽的爱来爱他，来接纳他。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不是吗？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否有这样的父亲？我不知道。但耶稣故事当中的父亲是有寓意的。他说的那一位父亲就是上帝，那一位在天上的父亲，一位在呼唤的父亲。他在呼唤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来。他就要在相离还远的时候来迎接你。只要你向前走一步，他就要急忙以无穷慈爱的膀臂来怀抱，而你的生命不再是迷茫的，不再是没有方向，不再是没有意义的，不再是孤独的，就像故事中的浪子一样，在天父长阔高深的爱当中，完全的被接纳、被认同，寻见生命的真谛和最大的满足。 我的故事三部曲分享完了，不知道你是否有一些收获呢？我想说，透过这个故事，我并没有想强迫你去接纳某一种的立场。透过这个故事，我想邀请你看见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一种与迷茫与没有方向与孤独相对立的可能性。而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基督徒，我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都是这一种可能性的见证人。在我分享的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秘密，虽然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最棒、最伟大、最精彩的故事，不是人所写的故事。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是上帝他自己所说的故事。我们有一位说故事的上帝，圣经、神的话，就是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所组成的。而这些小小的故事，就拼成一个更大的故事。不仅如此，这世界上最棒、最伟大、最精彩的故事，也不是关乎人的故事。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是关乎上帝自己的故事。他不仅是那一位说故事的上帝，他自己就是这一个救赎故事的主角。那这一个关于上帝自己的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就是圣诞节背后的故事。我们上一周刚刚过圣诞节啊，李长老有来分享关于圣诞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有一些得着，或者你上周没有来。所以我今天想要求你，邀请你，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分享故事的机会留给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找一位基督徒，听一听他关于耶稣的故事，听一听耶稣与他的故事。我相信你会有意外的收获，我相信你会看见另外的一种可能性。说故事的上帝，上帝所说的故事，上帝自己来到我们中间，去寻找那一些失丧、迷失、孤独的人，这是这世间上最美好的故事。我想，我每一位愿意相信上帝的人，称上帝为我们天父的人，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故事编织在上帝伟大的故事当中。你也愿意吗？你愿意进入到他的故事当中？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故事编织在他伟大的故事当中？今天就在此时此刻，那一位在天上的父亲用慈爱的声音呼唤你：回来吧，孩子们，你愿意吗？你是否愿意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在他里面有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认同、完全的爱和最大的满足。你是否愿意把你自己的故事连接在上帝的故事当中？在最后，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刚刚唱过的《奇异恩典》。我想我们可以用清唱的方式。我想《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是对这个整个的正道一个最好的总结。我们一同起立好吧？好，我用清唱的方式。